好，诸位居士，诸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六祖坛经哈，请翻到264页。264页这里，我们上个礼拜啊是介绍了，应该是第三品啊，第三品的两个问题哈，一个是功德。好，功德的问题，一个是净土的问题啊。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曾经提到这个法达法师啊，法达法师。所以呢，我们先看到264页啊，这个法达法师他在六祖大师的座下啊，他来参访的时候，好，我们知道，因为他都是专门在读《法华经》。啊，读了3000部啊，所以呢，他读到最基本的礼貌啊，就是要顶礼法师哈，都没有办法做到啊，那么就被六祖大师呢非常严厉的指责啊，说你现在啊修了这个啊《法华经》都修到哪里去了，都没有真正的修到啊这个《法华经》的义理啊，反而呢修到一个我慢啊，所以呢。他在前面264页的地方啊，其实他就特别讲啊，你今天叫做法达齁，汝今名法达，秦宋未修邪，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六祖大师好跟法达法师讲，你是叫做法达，可是你只是在修诵经的啊，就是念经而已，念了3000部啊，那法华经是什么经啊，就是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一本，这个就这么厚啊，念一部其实不太容易齁，我们今天要念完一部才可以回家齁。那大家就吓到了，赶快现在就要赶快回家齁。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齁，我们这基本上要把它念完一部其实是不是很容易，可是这个法达法师很厉害，他送了3000部。3000遍哦。3000遍如果一天念一遍齁，10年也差不多齁，就是必须要10年。可是这个法达法师他这么了不起，可是却被六祖大师呵斥哈。好，那这样子呵斥啊，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他今天念的这部法华经讲的他的道理就是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当成佛，可是他因为念了这部经，反而呢自己觉得自己是所有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好，感觉自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当他要去礼拜六祖大师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被自己的慢心障碍住，所以六祖大师呢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呢，好，叫做法达，应该是要对佛法很通达，结果诵到最后呢，他只是空诵但寻声，所以只是念这个声音而不明白这部经所教给我们的义理，那么就很可惜哈。那么来这264页的第四行，他答文记悔谢曰，哈，有没有？就是在这边呢，他听完了六祖大师的这样子的呵斥之后呢，他是很忏悔，而且还谢谢六祖大师啊，他说从今以后怎样当谦恭一切，我知道了，我应该要谦卑，而且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啊。那这是前话啊，就是前面的部分，六祖大师要修啊他的慢心啊，那修他的啊诵了经之后呢，只是啊，因为你读了很多经，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你都没有真的了解那个法华经的内容。好，接下来他就正式真的，其实他诵了3000部，几乎法华经都会背，可是他却不懂经里面的道理，所以他说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不了解里面的义理，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好，所以他说希望和尚啊，你可不可以约略的说一下经中义理，好，约略说一下经中，略说经中义理哈。那结果六祖大师有没有马上就讲给他听，说哦不错哦，来我跟你讲哦，这法华经里面其实第一段在讲什么，第二段在讲什么，第三段在讲什么，有没有这样？如果是这样就不叫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又削了他一顿，他说法达哈，那个法达，法即甚达，其实法是通达的，是谁在不达，又拿他的名字在说事，所以法达人家法佛法佛陀说的法都没有问题，是谁在有问题啊， 啊，是你自己的心里面不通，所以你就都每次自己不通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佛经太难了，是不是？我们如果考试考不好，我们都说什么？题目出得太难，哦，要不然就是什么老师不会教，哦，都不会说我们自己不会，哦，没有努力，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经读不会，哦，那读经好一点，哦，大家会说啊自己根性太差，哦，要不然如果以前的习惯就是啊这个师父，哦，在讲什么都没有在听懂的啦，哦，那或者是那个佛经讲那么难谁会呀，哦，所以呢就会知道说其实佛法不是啊，不是太难，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真正的领会啊。所以呢，汝心不达，经本无以汝心自疑啊。那么，六祖大师现在教他怎么读经，可是他问一句话哈，我们的法达法师竟然回答不出来。他说：“汝念此经，你现在念这部经，这部经《法华经》哈。”以何为宗？所以你念这一部经，以什么为它的宗旨？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啊，其实宗呢，就是讲它的宗旨，意思就是这一部经它里面的重点，就是要我们读完经之后呢，要领略什么，要懂什么。他说：“哈，啊，什么时候？”怎样？什么时候会去知道这一部经的重点？不是经，不是都这样吗？拿来就口口念，有没有？大家诵经是不是都这样？就说啊，这部经哦，我没念过，来来来啊，要怎么读啊？就从头到尾就从头念一遍，就是读经嘛。好，我们会说，这部经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不会。所以呢，这个法达法师就是这样哈，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好，学人呢，根心暗钝，我从来怎样但依文诵念，我就是照着经文在念啊，念经不是就这样吗？修行不是就这样吗？是我们从以前读书就是这样啊，第一页开始读到最后一页，这个叫读书嘛。好，所以这个就表示他是会读书还是不会读书。那我们应该怎么读？佛经还有是跟一般读书的方法一样哦，其实是相通的。所以会不会读经哈，我们看他读经就知道。好，他那个读经就是一股脑就从头读到尾的那个，差不多就是平常读书大概也是用这种方式。好，那可是问题是原来读经还是有读经的方法。现在六祖大师在问的是你用什么方法读经，你能不能够读了这么久的经，你总是要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嘛。他说刚开始我们因为不熟，都没有读过这个经，我都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那是正常。可是一个读了3000遍的人跟他说啊，我每次都是只有这样子念，我都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是不是说不过去？所以这六祖大师呢就说，哎呀，你实在是好，那你就从头念一遍给我听。好，所以呢现在啊，我们的法达法师这里啊，我是要来问你整部经的重点，结果你竟然跟我说我不认识字，你可不可以从头念一遍？请问如果你是法达法师，我们念了3000部熟不熟？已经算专家了。我今天来专家要来问六祖大师，结果六祖大师不跟我讲内容，他叫我重新读一遍，而且他告诉我他不认识文字，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疑问？今天是会晓啊，是不会晓啊，是会还是不会啊？是不是因为我3000部的人都不懂的，你从来没有不认识字，可能都没有读过的，你竟然要懂，是到底谁才是专家？好，如果前面没有被修理，他现在可能转身就走。因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很厉害，结果我发现你连读都没有读过，这样听得下去吗？可是还好他前面有先被六祖大师怎样修理一番，已经调整到他真的有心要来学习，而不是说啊，我现在来看看谁比较经文比较熟。好，所以他现在就来读第3001遍。 请问当他在诵这个第3001遍的时候，他会跟前面3000遍一样吗？不一样在哪里？被修理过。所以各大家要先被修理过，还要出去跪着跪着听，是这样吗？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一样？被修理，我们常常也被修理啊，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他这一次在读会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读经的问题。我们读就是照着文字读，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经从哪里来。就是说每一部经它都有它主要要处理的、要说法的对象。佛陀他不是啊，今天心情不错，我们来谈谈《法华经》吧，不是。他一定是针对现在的对象，他是什么样子的根性的人，我要讲什么，他有他教学的重点。可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好，我们没有照着教学的重点，意思就是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心里面怀着对一件事情有疑问，我们来读经，我们就找不到答案。听懂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意识。什么叫问题意识？说我拿到这部经，听说这部经很好，那你就是照念，念完了之后，哦，功德很大，嗯，我觉得我好像有功德。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佛陀为什么要讲这部经。所以意思就是我们那个学习的那个动机，还有学习想要了解问题的答案的那个，好，那个问题意识没有建立。好，所以呢我们来看齁，譬如说我今天拿到这部经，那刚才六祖大师就问你，今天要问这部经，请问这部经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啊，我不知道，诶，我从来诵了3000部，每次就是这样照着念，我都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重点呢。所以呢当他在读第3001遍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疑问？好，那个疑问是什么？当他再重新再读一遍的时候，他的疑问会是什么？到底在重点在哪里？是不是以何为宗嘛？他一定有一个宗旨，有一个宗趣。所以呢，当他第3001遍在读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六祖大师叫他，你要怀着一个到底他的重点在哪里，这部经到底在讲什么的方式，那种心态去读。好，那这个读经就跟诵经就不太一样。诵经是照文来念，但是读经呢它有里面的一边读一边说这个重点到底是什么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一部经啊，大圣妙法莲华经，这一部经简称法华经。好，法华经一开始我们先看目录，这个法华经的目录应该那边还有，没有的去拿一下，第一页我们看到这个法华经的目录总共有几卷，法华经有7卷，然后法华经有几品，28品。我们看到第25品有没有很熟悉？这是什么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一品是大家常常诵持的普门品啊。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整个法华经从前面到最后哈，它讲了很多的譬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部经啊是有很多故事可以看，好，很多可以看哈。那么我们自己读应该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所以大家平常可以把法华经拿来当成是我们的自己平常在修行诵持的经典哈。我们看到第十三页这里哈，这是卷一，我们看到哈，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译经的人叫做鸠摩罗什。如果我们看到鸠摩罗什，表示他的这个翻译是照意义的，就是他会着重在他的义理的陈述，然后用一个比较流畅的语法，就是譬如说他翻译过来呢，虽然他的意思就是他的经文的直接翻译的意思呢，他并不是这样子的排列组合，因为每一种语文系统的他的文法的排序不太一样，像主词副词连接词放在哪里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 鸠摩罗什他在翻译的时候，他会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他用中国的语法讲出来哈、啊、所以呢这是他的译文比较明确的有一个流畅的感觉哈、啊、所以会很流畅。好，那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叫做直译啊，就直接翻译啊，像玄奘大师他翻译的方式呢就会比较啊，就是直接翻译，他就没有着重在译文的流畅啊。那这个翻译风格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他通常这个译文比较容易读，好，比较容易读，比较流畅哈。好，那么我们来看，来《妙法莲华经》序品，这个序就是在介绍佛在哪里讲这一部经，所以我们看到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奢觉山中，他在哪里讲经？在王舍城。好，在王舍城跟谁讲？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所以这个是比丘众有一万两千人，他们都是阿罗汉。好，那再来翻到14页。好，14页呢 ,2467 第七行哈。啊，与眷属啊，不是富有啊，倒数应该第六行富有学无学二千人哈、啊、就是还有谁，还有学无学，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的这些其他的啊，这些比丘尼还有眷属啊。好，那再来菩萨啊，就是14页的最后一行下面，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好，八万人啊，所以菩萨也来了。那除了菩萨之外还有谁呢？到16页。好，16页的第五行，尔时释提桓因与其眷属，所以释提桓因是谁？天人，天主，刀立天的天主释提桓因，所以这一些天人也来了。好，龙族也来了，天龙八部都来了。好，所以呢，来，我们到19页。好，跳着看齁、哦，但是就是这个是你大概知道里面的结构哈。好，第二行，尔时世尊四众围绕，好，所以大众都来，四众指的是出家在家的男众女众哈，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佛陀为大众说什么经？说大圣经叫做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其实他在讲的是无量义经，这无量义经就是法华经的前经哈。讲了这一部无量义经之后呢，就入定，所以佛说此经以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有没有入了这个无量义处三昧？好，入了这个三昧呢，就是佛陀现在入定了，是时天雨曼陀罗花，所以这时候天上呢下了花雨，好，有各式各样很美的花。好，那还有呢，来19页最后一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好，那这时候大家都看到佛陀呢入定了之后有这种瑞相，天下雨，这个雨是花做的哈，普语啊，普佛世界六种震动有种种的瑞相，尔时慧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都通通看到这种情境。到了20页啊，有瑞相之后呢，佛在第五行啊，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竟然从眉间啊放光，好，一照呢就照到往上往下，把这个世界呢照得清清楚楚。然后还能够照到十方诸佛啊，还有照到呢在修行的一切菩萨，所以呢现场的人呢都看到了佛的光中现了种种的不可思议的现象。那有这些瑞相呢一定不是没有原因啊，那佛陀说法啊，他会现一些瑞相，他不绝对不是说啊自己想着无聊啊来啊变个魔术娱乐大众，不是这样，他一定有他的意义。可是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全部的人就有一种疑问啊，什么疑问？这种情况一定很特别。所以呢我们看到21页的倒数第四行，有一个菩萨就起了疑问了，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想，今者世尊现神变相， 是什么原因，以何因缘，是什么原因而有此瑞，为什么呢？好，那佛陀他一定不会随便这样子去现这个瑞相，所以到底要问谁，谁能够回答，所以当以问谁，谁能答者。好，那结果呢，他自己自问自答。好，22页他说谁能够回答。好，他认为文殊师利法王子可以回答，为什么？因为这一尊啊，文殊菩萨他是过去七佛之师，所以他一定也曾经见过各式各样类似的情况。那我们有问题当然要问有经验的人啊，好，所以有经验的人，以文殊菩萨最有经验的，所以呢应该问他就对了。好，所以他在22页最后一行他就问文殊师利，而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之相。好，所以这是弥勒菩萨问谁，问文殊菩萨。好，接下来23页这里呢，好，到后面，好，他就是用偈颂的方式把他的疑问问出来。那主要在问什么？主要就是问为什么佛陀要现这种瑞相。好，所以我们再翻到31页，我们翻到31页的第二行。好，文殊菩萨要不要回答？当然要回答。他说文殊，尔时文殊师利欲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为蠢，今佛世尊欲说大法。说如我为蠢，为就是思维，照我思考，蠢就是猜测，我猜佛陀现在应该出定之后绝对是要说大法，欲大法语，吹大法锣，击大法鼓，演大法意。好，所以是要准备要说大法，所以吹法锣就是要说大法，像法锣一样很响很亮，把法传出去，击大法鼓，鼓也可以传很远，演大法意。所以呢他说，因为我在过去诸佛也曾经见过此瑞，只要有佛他入定放光，放光之后出定，就是准备要说大法了。好，所以这是文殊菩萨他自己的推测。事实上是吗？是不是佛陀有没有准备要说大法？好，如果照文殊菩萨的这个推测呢，大家就知道，哦，我知道了，等一下佛陀出定就是准备要说大法，所以大家会不会期待？好，佛陀你什么时候出定，你一定要来跟我们说一下大法。好，就已经有准备，我要来听大法。好，来，我们看到47页，那到底什么是大法呢？什么是大法呢？到47页呢，好，那前面跳过去的那个，就是文殊菩萨他就介绍了一尊他过去曾经有这样子的情况，也是佛陀讲了无量义经，然后入定，入定之后就说大法。好，他这是讲一下过去的故事。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47页，这是第二品方便品。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诶，佛陀出定了，从三昧安详而起。然后他出定之后呢，大家是不是期待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大法啊。结果他跟舍利佛讲，他告诉舍利佛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期，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啊，竟然一开口就说，哎呀，好，就叹气了哦，一开口就叹气，就说，哎呀，佛陀的智慧实在是不得了不得了啊，像你们这个声闻辟支佛实在是很难了解。所以啊，其实他没有说大法，对不对？他只有赞叹说佛的智慧不是你们这一种程度很差的声闻辟支佛能够了解。哦，所以舍利佛是声闻还是辟支佛还是菩萨？舍利佛是声闻，所以他直接意思就是他直接对着舍利佛说，像你们这一种程度的都不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哎呀，还蛮直接的。那佛陀你不是要说大法吗？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称赞佛的智慧不是你们声闻辟支佛所能了解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个程度太差，即使我讲的也没有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这就好奇怪啦。而且他还一直对着舍利佛，好像意思就是说，舍利佛你不要问了所以果然在49页倒数第四行，好，倒数第四行他是不是就说了一个指什么？ 我都还没问你就叫我止哎哈，所以他就预防在先，他说舍利弗不要再说了哈，他好像知道舍利弗准备要做什么，所以他就提前就说止，舍利弗不须复说，不要说，不可以说，不可以问，哈哈，好，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虽者何。好，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佛陀的智慧啊，哦，这个只有谁能够了解啊？只有佛耶，佛跟佛才能够了解佛在想什么，在讲什么。好，那像舍利弗这种声闻辟支佛的这种根性的人，怎么有可能会了解佛呢？所以他事先在讲说，哎，你不要问，那这是意思是说，哎，舍利弗你不可能懂嘛。可是为什么佛陀要这样说？他平常就是如果不可能懂，他也不需要去告诉他说，人家怎样盖贼啊，听得懂吗？我家有宝，如果我家有宝，我不想要给人家知道，我们基本上会去谈我家有多少宝吗？你就静静的啊，是。可是我现在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哦，我家有一个宝物，你不可以问哦，我不会告诉你哦，你不要讲哦，你不可以问哦。可是我们那个宝物哦，实在是太棒了，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宝。哎呀，你们这种没回啦，一定不懂，你就不知道那个价值连城。哎呦，那个价值连城实在是太连城了，这实在太过分了嘛。所以他到底是要人家知道，还是要人家不要知道？他其实是想要让人家知道，可是又故意怎样欲擒故纵，说哎呦太棒了，那个东西太好了，好好吃，好好吃，你不要问哦，我不要告诉你是什么东西好好吃，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佛陀的一种方法。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好，为什么要一直让舍利弗产生更大的好奇心呢？好，就好像说，哎，那个这个是佛陀呢，就想，哎，你们这些人都不珍惜，可是我又不能叫你们一直要留我，所以每次都拿着一个空包包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你不要留我，是不是这意思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哎，那就表示佛陀他有一个特别的教化的方式。好，那佛陀现在呢要讲什么？讲佛的实相。所以接下来呢，佛跟佛才能够了解。那么舍利弗，你要不要问？你如果要问，你就要知道佛跟佛乃能究竟的诸法实相是多么的殊胜，你要升起那种殊胜难遭难遇的心，我才要告诉你哦。好，如果你只是像平常这样子听听听，然后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佛的意义，那么你听了等于白听，因为你就不能够了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舍利弗啊，他第一次被佛陀拒绝之后，他会不会就想要问？好，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看下面，来53页。好，53页最后一行，他说：“尔时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阿罗汉，好，阿若乔成如等1200人。”即发声闻辟支佛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好，这一些人呢，全部都想，都起一个念头，各作是念呢、啊：今者世尊何故殷勤称叹方便，而作是言：佛所得法甚深难解，有所言说，意趣难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有没有？他说：哎，奇怪，为什么他一直说我们都不懂，我们都不懂呢？是不是？好，所以呢，在这边就是为什么佛陀要特别去好像在炫耀一样，为什么要说我们这些声闻辟支佛根本就不懂？那如果我们不懂，你就不要讲啊，那你又要讲，又一直说我们不懂，所以他们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今不知是意所去哈，所以舍利弗呢就知道大家其实跟他有一样的问题。好，那结果54页的最后一行，他就说：世尊，何因何缘？为什么殷勤称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解之法？我自习来未曾从佛闻，如是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佛陀这样子说法。所以 佛陀刚才已经叫他不要问他现在怎样，偏偏问了。所以舍利弗其实有一点叛逆的个性，你叫我不要问，我就偏偏要问呢。那佛陀呢，刚好就是希望舍利弗问嘛，应该是要问，是要舍利弗问。但是佛陀现在又说，他说好，你问啊，佛陀有没有马上就回答？当然不能马上就回答，所以57页的倒数第三行，佛告舍利弗怎样？止，不但是止，还两个止，止止不须复说。为什么？我如果说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所以哎呀，世间诸天以及世间之人都会惊吓，会疑问疑惑。好，这是第二次佛陀阻止。那第三次，好，舍利弗从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他说哎呀，希望佛陀你要讲了，你要讲了。佛陀第二次阻止了舍利弗，结果舍利弗呢还是很坚持。好，为什么？我保证他们一定都不会惊疑，不要怕。好，佛陀你不要怕，我们不会怕到了，我们不会吓到。所以呢譬如说我们要给大家看恐怖片，说哎呀，等一下你们会吓到晚上睡不着，不管会怕的就眼睛闭起来，结果大家会不会闭起来？就硬要看，对不对？好，越说你会吓到，他就越说不会，我不怕。好，其实小朋友就很怕。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舍利弗就有点那种心情啊。他说没事的啦，世尊，我们不会怕，我们可以的。好，我们有这个程度，所以就不能够怎样，不能够了解佛陀到底隐藏什么，所以希望佛陀讲。好，所以他现在呢就一直不断的宣说哈。好，第三次哈，58页的倒数第二行，佛父指舍利弗啊，他说不要再说了。若说是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增上慢比丘将坠于大坑。增上慢比丘呢，指的就是你没有得到的这个程度，没有得到这个法，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得到。好，譬如说，我现在呢，我们要读到博士班才叫做学业完成。可是呢，他是怎样啊？我才读了高中，我就说，哎呀，我已经很棒了的，干嘛读大学？干嘛读博士？那个博士无用论。好，所以有人说啊，高学历还不是低成就啊，所以不需要。好，所以意思就是他觉得他现在读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了，所以呢，这叫做增上慢。他不是因为我慢，是因为他以为他正道的已经到达终点啊，所以未得未正未正啊，这个是增上慢的一个意思。那佛陀说这些人啊，他们会以为啊。好，会以为自己修的是最好，会反而不相信佛陀说的好大法。结果舍利弗呢，就第三次在请教，就是唯愿说之，唯愿说之。所以这已经三次了，所以事不过三，不能够再拖了，再拖下去这个戏就不好看了。好，所以最多就要三次而已哈。所以我们看到60页，好，60页的倒数第二行，这时候。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如以殷勤三请。这时候佛陀要不要说的？当然要说。为什么？因为事不过三，你已经请这么多次，再不说就没意思了哈。所以岂得不说，准备要说了哦。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哈。结果当他要说的时候，他怎样？结果呢，就有人不想听了。好不容易请到要说了，结果有多少人退席？现场竟然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5000人等站起来礼服而退。所以他们不是罢席，他们也不是生气。如果生气他就直接走了，他干嘛还礼服？他就礼服然后就退席。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听，因为我们已经够棒了。好，我这些法齁，我已经够了齁，原来的这个我已经读到齁，头在头晕的齁，我已经读到我会的，我觉得我会的这些就够了，我不要再听什么特大法了齁。那个齁，它就是叫做增上慢齁，叫做未得未得未证言证。那么离开也就算了齁，因为因缘还不成熟，也不要勉强齁，所以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好，接下来呢，剩下来的人通通都是可以听这个大法的。所以尔时佛告舍利佛，我今此众无复之业，纯有真实。好，舍利佛如是增上慢人退役加以也好啦，就是大家如果退席也好，因为他们如果不想听，我们也不要勉强。好，接下来呢，汝今善听，当为汝说。好，来62页，62页呢，开始佛陀要说法了。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所以这个法呢，不是随时说，这个法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因缘，就是大家，能够遇到这个法，非常非常的难得。好，一个特殊的时间才会说，就像幽昙拨花时一现耳，就像昙花一现一样。所以舍利佛，你要好好的听。好，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好，所以接下来呢，他要开始继续讲舍利佛，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好，随意说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随大众的程度来说。你是幼稚园的，佛陀就说幼稚园听得懂的。好，糖果啊，饼干啊，香蕉啊，芭乐啊，是不是就去讲这些让小朋友可以听得懂的。好，唱儿歌。可是如果你是高中生，就要讲高中生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你现在是社会人士，当然就要讲社会的法。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所以佛陀他会随着不同的背景来谈，叫做随意说法。那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佛陀他到底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好，所以者何？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所以到底他佛陀的目标，他的教学，他是只是让大家听懂他该听的，还是佛陀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呢？其实没有人去问佛陀，你到底来到这个世间你要说什么法。好，佛陀只是适应每个来听法的人听，就是讲他需要的法，那现在呢，就看到所以者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各位到这个地方，法达高僧念经到方便品，回到六祖坛经，换六祖大师讲的一个字，止。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佛陀一直讲止止止，停停停，结果现在六祖大师讲了一个止，停在哪里？停的地方一定是重点的地方，这个重点出来了，重点在哪里？这部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所以停在这里，这是方便品。方便品念念念念念念到这里的时候呢，六祖大师说停，停在哪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原来这一句就是《法华经》的宗旨，它的重点啊。那这一句是重点，我们怎么都看不出来。好，为什么？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从来，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来就来了嘛。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来？有没有问过？有，可是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大部分的人可能知道一部分，冥冥中好像，我要来完成一个什么工作，或者我要来学什么，或者我要来认识谁，或者我准备怎么样，我们大概知道短期的。譬如说我们来这边上课，我大概知道我要什么。可是我们看到我们长期的生命，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要来做什么。但是佛陀是知道的，佛陀他很清楚知道他这一生这80年，好，他要怎么演，他要投胎到哪里去，他要去跟谁，好，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所以如果以我们认识的佛来讲，佛陀其实来之前他就有准备，到哪里去他是有选择。可是既然在这一生中我们遇到了佛陀，我们却从来没有问佛陀你为什么要来。因为佛陀就是说法嘛，他就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的学习永远都是啊，佛陀说的我赶快想办法去理解他，我想要了解佛陀要说什么。 然后我们会发现佛陀的教法在这一生啊，他在这五十年遇过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他讲了很多经，所有的宗教里面就是这个佛经啊特别多。为什么？因为面对佛陀的人很多，佛陀是量身定做随意说法嘛，所以见人就说人听得懂的啊。好，见到鬼的时候呢，鬼怎样？鬼也能够听懂啊。好，为什么？因为佛陀去说他懂的，他需要的法。所以我们会看到佛经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程度，以及不同的角度。那是因为佛陀是适应众生的根基在说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问佛陀，那你这一生到底要把我们带去哪里？是不是带到哪里去？你为什么要来度我们？我有什么值得被度？好，那我们没有问说，诶，今天我来学佛了之后，诶，如果这个佛陀他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敢跟呢？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啊，自己到底在这个佛法中，我们到底在学什么？所以佛陀其实在《法华经》里面啊，真正的这个《法华经》是佛陀这一生在说法，算是比较后端，好，就是他已经差不多这一生累积了很多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根性的弟子，到最后呢，佛陀要揭开谜底。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呢，我们从他翻译以来这鸠摩罗什把它翻译出来之后，一直都把它当成是一部成佛的经典，叫做《成佛法华》。我们只知道它是成佛，可是其实它主要的根本的问题、根本的诉求，其实他在谈佛陀为什么来，所以唯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他来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好，有一个工作。我们也说带使命。什么叫带使命？就是其实他其实既然来了，他一定有一个目标。好，他不是来跟我们结结缘玩一玩然后问导游就拜拜，不是这个意思他一定有他一个很最初的动机好，所以这里讲到此经以因缘出世为宗。什么是因缘出世？是什么样子的大事可以让佛陀这老人家移驾到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呢所以下面就有答案哦。好，下面有答案。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为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就在下面，诸佛世尊怎样欲令要让众生怎样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怎样与世佛之见，有没有？好，所以何者因缘？诸佛世尊为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以下面就讲。开佛之见，是佛之见，然后呢，欲令众生悟佛之见，再来，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所以结论，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以到底这个因缘是什么？这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里面讲，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是什么？佛的知见。佛的知见，但是他用四个字来谈佛的知见，叫做开、示、悟、入四个字。有没有？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好，大家看这个开，如果一个东西是开，打开就会看到，请问那个东西是本来就在还是外面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开什么？开佛的之见。如果开就有佛的之见，表示这个佛的之见是本来就来的还是佛陀给的？本来就在还是佛陀给的？如果佛的智慧是佛陀给的，应该叫做给佛之见为什么叫做开？所以会叫做开，表示这个佛的之见是在存在在哪里？存在在众生的心中，存在在众生的心中。但是因为 众生的心中有一个佛的之见，可是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有佛的之见？不知道。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烦恼包住。好，那就像我们是一颗模拟宝珠，可是这个模拟宝珠啊，不知道自己是宝，它的表面全部都被粪便染污，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又臭又脏，很多垃圾。那需要怎样？需要佛陀帮我们把它剥开。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光透出来？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模拟宝珠的那个肮脏的外表底下，原来是有一颗非常清净光明的内在。所以这个叫做开，开了之后它会呈现出来，叫做是。好，呈现出来，然后呢我们就会了解，就会悟，了解原来我们有这种本性，然后就会进入这个宝山中，我们会好好的去提啊，好好的去怎样，好好的去呈现，好好的去运用，去提取哈。所以这个就是啊，譬如说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这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其实是很好笑的小故事哈。小故事叫做流浪汉的碗啊。好，今天要说一个譬喻啊，在说之前啊，要先看后面啊。我说星空很美吧啊，这个星空也不过啊，就是画出来的哈。那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把这种啊美丽的礼物啊当成理所当然哈？然后重点是他是要讲流浪汉的碗，他说真正他要讲的故事是以前有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真的很流浪哈，他只有一个碗，拿着这个碗跟这个碗相依为命，到处向人乞讨。好，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喃喃自语，我要破纪录了，我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吃到东西，我差不多要到生命的尽头了哈。我说这个烂碗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帮不到我的忙，所以他很生气，好，就把这个碗踢到一边去。这个流浪汉呢，隔天啊，就草草的结束他的一生啊。那人死了，碗留下来哈。结果这个碗在几个月之后被人家发现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然后呢有一个富翁就把这个碗以高价收购，郑重的保管在家中。所以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叫做流浪汉的碗。这个流浪汉的碗呢，他在乞丐的手中，流浪汉的手中啊，他被当成是乞讨的工具，但是他在一个富翁的眼中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所以是碗的问题吗？是碗的问题吗？那这个碗为什么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价钱？在流浪汉的心中，他什么都不是，烂碗嘛，也乞讨不到食物。但是在富翁的眼中，他竟然是最珍贵的宝物。所以呢，其实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的现象，它都没有绝对的价值。这个价值存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怎么去评价它。所以呢，在这边讲到的是，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大事是什么？这个大事是佛的之见。但是佛的之见每一个人都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因为佛的之见而成佛？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我们有佛的之见，我们却还是烦烦恼恼。所以到底这个佛的之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有了这样子宝贵的东西， 却不一定把它当成宝来用哈。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在迷哈，在外迷着相，我们迷失在哪里？迷失在表象中。这个表象就是这个是什么破碗？这有什么用？好，那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评价方式。我们看这个人，第一个就评价他的长相、他的身材，好，乃至他的衣着，或者是他手上戴的什么，乃至他开着车，或者他的谈吐，还有他的头衔。我们用的是这些看得到的有相的东西去衡量。好，那叫做外迷着相。如果看到这些相呢，不是符合自己的意啊，我们大概就会对于这个人的心啊，这个人的等级，我们会自己画上，好，会有标签，好，会有画上，诶，这是属于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哈、啊？所以外迷着相。那如果我们不迷于相啊，我们说佛法要破相，不要着相，那么就会变成执着，一切都是空，又执着一个什么相？空相，所以内迷着空，所以对外着相，对内着空。当我们落到空或者是相两边的时候，通通都是执着，都是迷，并没有觉哈。所以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才叫做内外不迷。好，所以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去谈我们这个心。你说它有什么相？它是无相，从小到大我们装的东西放到心里面一点消息都没有，一点踪迹都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阿嬷就会讲，哎，他可以有没有，他们在读什么书，哎，想想看，还真的不知道，都不知道读到哪里去，找不到。可是很神奇的是，当他经过消化，有一天哎，遇到了你曾经学过的东西，他会冒出来。所以你读了很多的文字，可是它变成啊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看得到很明确的。你的心里面有几本书，可是当它酝酿到需要用的时候，你遇到这个人，你就会讲。好，就好像我们学啊这个语言也是啊，学了很多很多英语，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讲，都没有机会。有一天，好，你流浪到异国的时候，你怎么样就会挤出几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个能力，只是没有机会拿出来用。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平常你看他有没有形象？没有。会煮饭的人心里面有没有食谱？没有。你会跟他说，你会问他说啊，你是看哪一本食谱的？你怎么那么会煮？他说我没有食谱啊，我自然碰到那些菜我就自己会煮。所以那个是要用的时候就无量的妙用，可是你要找他你就找不到。所以你说有相吗？其实它有无相。但是你说无相吗？它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变化。好，所以呢这叫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就不迷。如果迷，我们就会执着在表象而没有看到内在。如果我们认为没有，那我们又会变成落空。好，所以若悟此法，一念心开，叫做就是佛的之见。佛的之见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在听法的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有这个佛的之见，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它。为什么？因为佛就是觉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开觉之见，要视觉之见，要悟觉之见，要悟入觉之见。所以其实都是用正念觉性。我们一个居士啊，他一个小朋友，他也来听法哈，听法之后，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当下哈，他都会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顺着你的觉性，或者是顺着你的习性，是每一个当下就是两个选择啊。好，你现在这个人讲话啊，说你不是人，你准备要发脾气，你是要顺着你的脾气的习性，还是你要顺着你的觉性，不要跟他计较？ 是不是有两种选择哈？那他怎么对待这个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有听过啊，顺着习气来，顺着决心，他说师父这好好用哈，他就把它拿来到那个小朋友如果早上赖床的时候，他说妹妹啊，你是要顺着决心还是顺着习性？诶，这妹妹马上就跳起来，他要顺着决心哈。啊，可是如果顺着习性就躺在那边一点都没有用哈，就是赖床哈，是我们的习性。所以这个顺着决心顺着习性哈，它没有年龄之别，没有男女之分，没有你是有钱没有钱，没有你是学历 之差、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两种选择，你要顺着你该有的决心，还是你要顺着你的习性惯性、哦、那若闻开示、哦、便能悟入。其实我们一般呢是不了解怎么做，所以我们不会，经过学习之后，诶，我们就会开始懂得怎样啊，听闻到开示，听到佛法，我们就开始知道原来我们是有能力做佛的，可以做有觉性的人的哈。那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所以汝圣悟错解经义，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的之见。我们就以为说啊，那是佛陀的，佛那么厉害，当然他可以很强啊。像我们是众生，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话哈、啊。像我们业障深重哈、啊，我被哈、啊，我被业障深重，地狱中人，我大概是与佛无缘，我还是好好念佛吧哈、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这样子的想法哈、啊，那以为佛的之见是佛的，跟我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是曲解佛意。所以彼即是佛，以具之见何用更开？所以有人会问说：“师父啊，听说我们家的佛像好像没有开光，这样不行哈、哦？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开光？我们是佛吗？我们不是佛，可是我们是凡夫，我们怎么可以帮佛开光呢？是不是？”这佛的光还需要我们开哦，那我们就比佛还要厉害了哈、啊。那到底要不要开光？好、啊，所以其实哈、啊，我们说，哎呦，这个叫做开光仪式啊，其实是借由这个仪式开谁的光？开我们心里面这尊佛要打开来，让自己能够了解自己的心啊，其实是佛。所以不是那个佛需要被开光，是我们心里面这尊佛需要被开光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以具之见何用更开。好，那当然要开谁的？开我们的佛哈，我们心里面的这尊佛。所以呢，汝今当信佛之见者，只汝自心啊，没有其他的佛啦哈。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自己哈把自己的光明蒙蔽了。所以呢，啊，贪爱沉浸，外缘内扰，干受驱驰。所以因为我们就是迷惑在这些五欲六尘中、啊、所以我们就会有两种选择，一个叫做众生之见，一个叫做佛的之见。刚才我们说众生之见就是随着习性嘛，随着习性怎样，心不正，迷愚、啊、愚痴又迷，然后每天是不是就造业，这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啊、心不正啊，然后呢怎样，嘴巴讲一套，心里面其实是什么，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啊、那为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好，老板在啊，我们当然要乖一点啊。好，表面上做得好啊，心里面其实很看不起那个老板、啊、你还不是穷的只剩下钱，你凭什么支持我？没办法，好，我因为要拿你的薪水，所以我只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心里面有很多这种坏的念头，表面上讲得很好听，可是心里面常常在计较，常常在仇恨。那这是众生的之见、哦、我们有这样子的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呢我们不了解这个是亲人害物，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自害害人、啊、那这是众生之见。如果现在我们知道啊，学佛了之后就要常常有佛的之见，那就必须要怎样，观照自心，止恶行善。当我们能够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我们就开始在开佛的之间。所以佛跟魔它是一念之间嘛，一念之间只要看我们能不能够超越众生的之见，而成就自己心里面的佛的之见，就是不要随着众生、啊、不知道叫做众生，是不是 喇叭狗丢，我们再叫众生。所以我们是怎样？就是我们常常用众生的想法，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世间的人。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用自己的心去体会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美好哈。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在众生的知见中哈，就在啊烦烦恼恼。所以他这边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能够开佛的知见就是出世，如果开众生的知见就是在世间烦恼，在这个世间轮回哈。所以我们现在看一段哈，叫做聋人音乐家哈。请问聋人他耳朵听不到，可不可以做音乐家？可以吗？聋人怎么能够做音乐家呢？啊，当然是做贝多芬哈，但是这是一个广告。这个小女孩，她是一个聋子。
เป็นเป็ดแล้วจะบิน เป็นคนหูหนวกแล้วจะเล่นไวโอลิน เธอจะบ้าเหรอ ทำไมไม่ไปเรียนวิชาอื่น
那个
เสียเวลาคนอื่นเขา
那个背后有喇叭他都听不到，你看他的耳朵是坏掉的，可是他竟然梦想要做一个音乐家，所以他被他的同伴哈，觉得是一个累赘，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啊。结果这个聋人音乐家呢，他遇到了一个流浪汉啊，街头艺人，他告诉他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呢？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他说，真正的音乐要用什么去体会？不是用耳朵去听，而是要闭上眼睛，要闭上肉耳，让他去好好的用心去体会。所以，当他在练习的时候。分辨那个旋律，他是用他的心灵之眼，心灵之耳。那当然，他碰到的障碍一定比别人还要多，可是他从来没有退缩。
สวยงามนะครับสำหรับ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คนสุดท้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วัน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ะในช่วงต่อไปก็จะเป็นช่วงของครับเรายังเหลือ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อีกหนึ่งท่า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วันนี้เราไปพบกับเธอกันเลยครับ
好这个小提琴已经被摔到碎掉了 这是洗发精的广告，但是他讲什么啊？但是这个广告在泰国拍了之后感动很多人啊。他说 You can shine 啊，就是不是说洗了那个洗发精之后你就变得很会拉小提琴啊，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破我们世间的人的评价。我们不一定要因为谁说你不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你不行，你还是可以肯定自己。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呢，就表示我们看待自己的价值，它不是一般的价值。那佛陀他是用佛的眼睛在看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可以成佛。可是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自己，绝对没办法成佛，因为我们算哪一根葱，是不是？好，所以呢，为什么同一个人，好，同一个法，有的人听了他就会成就，有的人他却只能够停留在听法的阶段。好，有的人做一件工作，他可以把它做到淋漓尽致，变成专家；有的人做工作，不过就是为了赚一口饭吃。好，那同样的生命24小时，我们不会因为我比较有钱我的时间就比较多，也不会因为我比较聪明我就比较多时间，一样都是公平的。所以24小时我们怎么样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是大家都是生来都是条件是平等，只是我们去运用它，用什么方式来发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 shine 你怎么样看发光 发亮，那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存在的价值。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这六祖大师说，如果你是能够长生智慧，就是能够开众生之见，开佛的之见，从众生的之见中开佛的之见。如果我们一直顺着自己过去的习性，叫做开众生之见。好，那众生跟佛其实并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做众生，但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也有佛的之见，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它。那么佛陀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希望呢用一个非常好多元的方式来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心里面有佛的之见。所以这是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大事因缘，就是开启好佛之佛见。好，那法道法师就说，那如果是这样，若然者，那我就以后读法华经，我就是不是就是只要去了解到底重点在哪里，就不用诵了，不劳诵经也。他说我现在诵了3000部，我都不知道不知所云，还不如我，你看我听一次，哇，我就整个会的。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聪明的还是笨的，讨骂的还是讨赞叹的？是讨骂的，为什么，他说这样子我从此就不用诵经。如果他没有诵前面那个3000部，他会不会一下子听了就懂了？就不会啊。所以呢，六祖说经有什么过失，怎么会去障碍你呢？你不是诵经诵到变成障碍呢，是因为你用什么，用愚痴的心来诵经呢，是用众生的知见来诵经才会有障碍。所以是你的知见有问题，你的迷有问题，而不是那个经有什么过失。好，不是因为你诵太多所以害你都不能开悟呢。所以经有何过，起障如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有己。口诵心行就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就是怎样，被经转。好，所以你有去行那就是转经，如果没有行，我们被经转来转去，我们只是徒有嘴巴念经。那还有人很聪明，他说因为我们那念经太累了，所以就去做那个转经轮，有没有啊？就这样子一直转转转转转，我们就变得你看我转一遍我就诵一遍，转一遍诵一遍，这叫懒惰诵经法。因为转了很多到最后还是怎样，还是团团转，我们就背经转，不是去转经。所以呢这边就讲心迷法华转，被法华经转了嘛，转到最后自己就产生障碍，还说法华经有过失，其实不是，心悟转法华，我们就会实践佛法。 好，实践人人都有佛性，我们会尊重一切众生。诵经久不明，与意作仇家，这是仇人的仇哈。如果我们不明白经典的道理，我们当然就是跟经典的道理背道而驰。好，有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惧不计，常遇白牛车。这个白牛车呢，就是啊，《法华经》里面讲到三车的譬喻。三车指的是佛陀的方便教法，羊车、鹿车、牛车。但是其实佛陀最终他不是要只要给我们这些教法而已，他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佛。所以这个佛圣呢，一佛圣就像大白牛车一样，它是神圣，是庄严的哈。那这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正念跟邪念，正邪我们都不执着，那么都能够超越世间的众生之见，我们就是真正的佛知佛见了。好，那这是《法华经》里面的一段好重点好。那我们这边呢，大概因为法大法师的关系，所以让我们得以啊看了这个《法华经》的前面的第一个部分。那后面呢还会有谈到哈《法华经》的后面的内容哈，就是它的譬喻品，还有它的方便品里面有很多的譬喻。好，那我们这个下一堂课呢，再继续来谈这个《法华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